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正活在一个先知性的时刻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耶和华的禧年。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的主题，然后再开始与大家分享我从主领受的信息，会大大祝福你。Amen， 请记得，禧年不是属于世界的。当我们提到神让我们看见的这一切，主要是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，黑暗会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上周最后我讲到以赛亚书59章，记得吗？一起看以赛亚书59章20节，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做了一个对照，当使徒保罗引述的时候，保罗引述自70世译本，因为当时是70世译本受到漠视。 Amen。 希腊版本，旧约的希腊文译本，这里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引述以赛亚书59章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但以赛亚书59章21节，他没说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。透过圣灵，保罗这样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非常有趣。 Amen。 当神除去你的罪时，圣灵才会充满你。有没有想过，当你称义后，你有多圣洁？知不知道圣灵，神美好的第三个位格，可以来并充满你？在旧约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在旧约里，就连神的圣者、大小先知，还有祭司，他们都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为了某件事或完成某个任务，甚至像参孙，就是释放以色列的那位，圣灵为了某件任务降在他们身上，任务完成后圣灵就离开，他们变得像其他人一样非常渴，变得像其他人一样非常渴，渴望有水，圣灵来又离开，来了又离开。因此你和我无法做大卫在诗篇51篇的祷告。大卫对神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因为耶稣说，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们拥有他们过去没有的。 Amen。 他们无法拥有，我们有圣灵内住在里面，他住在我们里面多久？耶稣说，永远，到永远。 Amen。 到永远很久啊，各位。 Amen。 好，圣灵现在住在里面，方言祷告就是证明。圣灵的第一种恩赐，以圣灵9种恩赐来看，在五旬节时彰显。第一个五旬节就是神在西乃山赐下10诫律法时，3000人死亡。因此圣经在使徒行传2章这样说，当五旬节时候到了，神赐什么？圣灵。这一次有3000人得救。在第一个五旬节，当神赐下10诫后，神命令 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。在恩典之下，神说我会，我会，我会做你的神。 Amen。 我要宽恕你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。 Amen。 但在这里神说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但神在这里说，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。 Amen。 赐下十诫后，三千人死亡。 Amen。 颁布律法时，当彼得讲完，三千人得救。外面有火，外面有火，雷声，地震，碎石。圣经说，若有人摸了这山，就会死，甚至不能靠近。这是西乃山的，西乃山的信息，不要靠近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又新又活的路，你越靠近神，就是又新又活的路，活得更多。哈利路亚，看见了吗？你越靠近神，就活得更多。 Amen。 你越远离神，你越不靠近神，没有神的日子，你就像是活死人，没有生气的。 Amen。 当你在锡安山上，神赐下的不是律法，而是圣灵，就不再要求律法，要求恩典供应。律法要求，恩典供应。律法夺取生命，恩典给予生命，圣灵赐下生命。所以我喜欢说，我认为牧师们要把他们的讲台从西乃山搬到锡安山。我认为多数时候不是完全西乃山，因为没有人真的只讲律法在教会界中。他们会这样，讲台是在中间，不知道是什么山，混杂了两种。他们会说，我相信我们因着恩典得救，一切都是出于恩典，但我们必须遵守道德法。朋友，道德法就是十诫，圣经称这为属死的执事，哥林多后书三章。因为祭祀法从来没有写或刻在石板上，圣经说属死的执事刻在石头上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感谢神，我们现在有圣灵。 Amen。 他不是来指出你的错误，指出你的罪，他来是为了彰显耶稣。耶稣说，将我的事显给世人看。他来为要荣耀一个人，甚至不是他自己，他来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。大家 Amen 吗？他就像神为以撒拣选的妻子，爱子以撒。记得这故事吗？在拣选以撒的新娘的前两章，故事是亚伯拉罕。神说，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，你唯一的儿子，你爱的儿子，在山上献给我。你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除了以撒还有以实玛利，对吗？神为什么说你唯一的儿子，你爱的儿子？因为神想的是他的儿子，你们明白吗？而且神的眼目不看那出于肉体的。接着神说，在摩利亚山献上儿子。神没说哪座山，是摩利亚山。神说，我会告诉你哪座山。而就在亚伯拉罕挥刀之前，神止住他。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将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，因此你和我现在可以对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将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 Amen。两章之后就是以撒。另外，以撒的故事发生在摩利亚山，就是后来盖圣殿的地方。 Amen。 你们现在可以去那里，你不能去盖，不能去盖圣殿的山上，你可以在附近走动，你们知道在哪，但是会出名是因为亚伯拉罕和以撒。 Amen。 这是全地球上最热门的一块地，最热门，最具争议的。好，圣经说，当他们下山后，并没说以撒下山，非常有趣。故事最后，以撒没有死，因为亚伯拉罕回头看，神说，神提供了一头羊。 每次你顺服神，你在这边顺服神，你不会看见供应从另一边过来，但羊从山的另一边爬上来，羊的脚被卡住了，因为这有个意涵，因为神不能接受。如果羊，因为大多数羊是因为毛被卡住，根据以色列牧羊人的说法，多数的羊是因为毛被卡住。他们说羊是因为毛被荆棘树枝卡住，无法自行脱困，但羊角被卡住，意思是刻意被卡住的，受困。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来，要为我们舍下自己的命。他的身体没有，神无法接受有伤痕的身体。如果卡住的是羊毛，就是有瑕疵的祭物，神不能接受有瑕疵的祭物，因为荆棘树枝会造成许多割伤或伤害，神不能接受有瑕疵的祭物。因此只有羊角被卡住，身体是无瑕疵的，身体是无瑕疵的，象征我们的主耶稣。因此许多年后，在同一座山上，法利赛人挑战耶稣，他们说，你还不到50岁，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。他们搞错了，他没有说我看见亚伯拉罕，仔细读，他说的是亚伯拉罕看见我。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亚伯拉罕看见我。他们说你还不到50岁，你见过亚伯拉罕。他没有说，但是他们扭曲了他的话。他这样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哇，他们被激怒，被惹毛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涵。但摩西问神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，我才能告诉以色列百姓你的名字。神说，告诉他们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那是耶稣在燃烧荆棘里说的。这里他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记得他对他们说什么吗？亚伯拉罕欢喜地仰望我的日子。我曾想过在哪里，为何亚伯拉罕欢喜地仰望。我相信在这山上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的地方，就是后来圣殿所在地。当亚伯拉罕转身看见公羊时，亚伯拉罕也看见了耶稣，先知性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摩利亚山最高处，若你有机会到以色列，会看见最高峰处，大马士革门一路向上，就是哥哥他。摩利亚山最高处是哥哥他。亚伯拉罕转身看见了十字架。耶稣告诉法利赛人，亚伯拉罕欢喜地仰望我的日子。阿们。两章之后，还有，我刚说，当他们下山时，圣经没说以撒下山，好像是以撒已经死了。利百加第一次出现时，要嫁给爱子以撒，名字才再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代表教会。在两章之后，父亲差他信任的仆人，没有名字的仆人，为他的儿子寻找心腹。这象征什么？今日亲爱的天父，2000年前耶稣死了之后， Amen， 为全人类的罪， Amen， 耶稣已复活。但对世界，几乎好像世界没看见耶稣，世界说他死了，他们没看见他的复活，但他已复活。就像以撒的名字在22章结尾没有出现，但是24章会看见父亲差了仆人为他的爱子找心腹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，真美好，真美好。这仆人就是圣灵，象征圣灵。 Amen。 在与利百加一同回去的路上，在帐篷的萤火旁，利百加使女在一旁，另外还有守卫的壮丁保镖在萤火的旁边。他会告诉他有关爱子的故事，他会告诉他父亲有多爱这儿子，父亲多么愿意为儿子付出，父亲有多么想替儿子找新娘。你就是那新娘，这就是圣灵在对我们说的。而利百加从未见过他未来的丈夫，但是 Amen， 那时就爱他了，只因着仆人的服侍告诉他爱子的事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没见过他，虽没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圣经说的 Amen。 我们爱他，因着圣灵的服事，他使他如此真实出现在我们生命中。大家 Amen 吗？天父爱你，知道吗？有些人觉得神、上帝、神要审判我们，神要审判我们的罪。耶稣有怜悯，他是救主，他舍下他的命。不，朋友，天父赐下爱子。天父爱你，耶稣这样说，天父自己爱你。你想象天父爱你的心，世界的反应是他们没有被爱，他们没有得到最大的牺牲，但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告诉他们好消息，告诉他们天父爱他们。因为外面一般的概念是认为神要审判他们，嗯，对吗？我们要告诉他们天父爱他们，神付上极大的代价，是天父赐下爱子。 Amen。 赞美神，阿门。我喜欢创世纪24章的结尾，最后利百加坐在骆驼上，他看见以撒在田中。 Amen。 圣经说他下了骆驼，他并不是在抽烟。钦定版圣经说他下了骆驼，他下了骆驼，但希伯来文中是很美的，拉比们喜欢谈这个部分。他如何从骆驼上下来？他看见他就从骆驼上摔下来，很有趣。是谁接住？谁把他接住呢？拉比们喜欢谈这部分，是以撒。这比韩剧好看多了啊 ！Amen。所以我认为这象征着耶稣再来时。顺带一提，他现在有鼻环、金鼻环，各式各样。亚伯拉罕仆人使他富足，去读整个故事，这是全创世纪中最长的一章。为什么是全创世纪中最长的一章？因为2000年来，神为他的爱子预备心腹。Amen。 在神心中，教会的奥秘是非常宝贵的，所有人都在其中。我们在这世界里，但不属于这世界。我们隶属全宇宙里见过最大的机构。Amen。 天使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他们只能看着，这是何等的杰作。Amen。 从骆驼上摔下来代表什么？被提。我们被提时会看见耶稣，他会将我们提起。Amen。神真好，对吗？我今天感受到圣灵的恩膏，我想告诉你，天父爱你。耶稣这样说，天父自己爱你。好，回到以赛亚书，好信息。以赛亚书59章，这章的最后一节是21节，请看，当你在灵里用方言祷告会如何，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。还有，方言祷告只会发生在恩典之下。圣灵有其他的恩赐。好，在旧约里，但旧约里圣灵唯一没有彰显的恩赐就是方言祷告。这是恩典时代特殊的恩赐，这说明了方言祷告是怎么一回事。你无法方言祷告，同时又律法主义。你的方言祷告是恩典的祷告，是恩典的方言，恩典的灵。大家阿们吗？因此当你方言祷告时会有事发生。下一章里，其实在原始的古卷里是不分章节的。你去看耶路撒冷的死海古卷，你可以看到2000年前一字一句以赛亚书的手抄本，在以赛亚书古卷里面是找不到章节的。但我告诉各位，章节是人分的，把经文合起来。如果你在圣灵里说话，用方言说话 ，Amen， 你会这样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，Amen。有些人会说，以赛亚书60章1节的应许是为千禧年预备的。继续往下读，请看以赛亚书1节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在千禧年里是没有黑暗的，一切都是明亮的 ，Amen。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病痛，在千禧年里 ，Amen。这里说，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 我相信这是属灵的事，是压制的事，是沉重的事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黑暗。看起来好像受教育越多的人变得越糟。道德上 ，Amen。他们越了解科学，就越用科学造成毁坏。Amen。我知道有许多好事在发生，但好消息没有传出来。一起看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你就是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当这些事发生时，欢喜快乐，这是耶和华的新年。 Amen。 Amen。 不是给世界，是给我们的。主何时会照耀我们，荣耀会显在我们身上？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这是你欢喜的时刻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预兆，神要做大事。我们身上的祝福，我们身上的荣耀会发光，让世人看见。众人会看见唯一的答案就在教会，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大家阿门吗？继续往下看第三节，继续读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，会有救恩。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父亲母亲们擦干眼泪了。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，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冷淡退后，我不在乎他们有多远还没得救之类的。主说他们会来，在这段复兴的时期里，在这段神倾倒他荣耀在他百姓身上时。第五节说，不止如此，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。我喜欢这个说法，真希望我有时间可以分享。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。其他一本说 Go in 列国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，也会有财物的供应。在这日子里，雅各说，你向恶人隐藏财宝，向恶人隐藏财宝，那些将别人薪水工资扣住的人，雅各说，你为末后隐藏财宝。在末后，神说，神会给工人、恶人或罪人，所有的都集中起来，然后给他眼中的义人，就是财富转移到神百姓手中。耶稣被问到这个问题，马太福音24章，有人问耶稣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最长的对话之一，但我们认为，我们决定要不要相信预言。这是除了登山宝训外最长的，应该这么说，这是某问题最长的答案之一。主一定很希望我们明白。问题来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他说完这话，40年后罗马军队来了，他们拆毁圣殿，他们烧毁圣殿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现在你去以色列，仍然可以看见石头在地上，没有一块石头留着，没有一块石头留着，圣殿山平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现有的建筑物都是小建筑物，圣殿山上没有任何原来圣殿里的东西，都在山下，不是全部，只有一部分在山下。好，犹太历史家约西法告诉我们，提图斯将军带领命令罗马的军队进攻以色列，其实给了手下一道特殊的命令，命令他的下属不可毁坏圣殿，换句话说，不要将石头推倒，对吗？但约西法说，当时有暴动，大家疯了，开始暴动，士兵们看见圣殿的财富，看见上面的黄金、梁柱等等，开始融化，圣殿的黄金开始融化，流入石头细缝，因此他们推倒石头，为了得到黄金。提图斯将军是皇帝的儿子， 他说不要推倒石头。神子自然地说是木匠的儿子，坐在橄榄山上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谁是对的？每个字都可信。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然后继续往下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。好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三个问题。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圣殿石头被推倒。第二，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？不是被提，他们不晓得被提。被提首次出现是在这周最后，这是最后一周。另外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，这周的最后，他们会去锡安山，锡安山最高处马可楼非常美，我们能看见其中的象征。好，接着耶稣告诉他们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被提。神又显给保罗看，在我让你看奥秘前，我们不会都死去，不会都睡着，我们都会改变。眨眼之间，一瞬间，就在眨眼之间，一瞬间，我们都会改变。我们会朽坏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身体。 Amen， 大家明白吗？耶稣又说有三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？是再来，不是被提。被提是他为着心腹来的时候。 Amen， 但他再来是为了以色列国，他们会经历许多。所以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 Amen，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。我们听见了吗？ Amen， 他说的是我们的时刻。在那之后，从第九节开始，他对犹太人说，我们被提后。 Amen， 对象是你。我们知道是犹太人，因为许多人看见这些事就害怕，他们认为对象是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，是犹太人。因为犹太门徒问他关于圣殿的事，他的答案是针对犹太人。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，当然也是对我们说的 Amen， 但主要是对得救的犹太人信徒。在敌基督在这地作王的时候，当我们被提后，最糟的会发生。你们明白吗？ Amen， 罗马帝国会复苏，这是另一个信息。但这里请仔细听，他说看看自然界的预兆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安息日。我们怎么知道要这样祷告？对吗？逃到山上，我们在新加坡只能逃到花博山上，不是真的山，对吗？各位请听，对象不是我们，而是安息日。山是约旦的佩特拉山，他在告诉他们，当你看见罗马军队时逃，这是预言。还有一点，约西法说没有任何基督徒死亡在罗马军队攻击时，因为他们谨慎相信耶稣说的。当他们看见罗马军队接近，罗马人其实给了他们机会可以离开，有些人留下来抵抗，但所有基督徒都离开了。他们记得耶稣说的，他们到约旦地区佩特拉。耶稣说，针对现在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。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听他说的。他说总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，世上有这些事发生，不要惊慌，这正是我们能欢喜的理由。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 Amen， 神说你要欢喜，我会为你兴起，神的荣耀会现在你身上，外邦人非信徒会看见。 Amen， 他说总不要惊慌，另一个译本说总不要害怕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有些人说国攻打国，屏幕是末期到了，末期还没有到。仔细读他说的，但这些事会发生没错，可能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有可能在被提前看到被提会发生，即便如此，照主的意思。 Amen， Amen， 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 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末期还没有到，末期还没有到，这是起头。我们会看见，其实我们正在经历。Amen。我们靠近末期了，各位，这里的灾难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希腊文是生产之难，妇人分娩经历的痛。我不喜欢用痛这个字，生产之难，分娩之痛。 Amen。 因为女人从咒诅中被赎回了。 Amen。 女人从疼痛和咒诅中被赎回了。生小孩不是咒诅。嘿，早在亚当犯罪前，神说要生养众多，咒诅是你会在疼痛中生孩子，这是咒诅，但基督自己承担了咒诅。在十字架上，妇人从生产之难、分娩之痛中被赎回了，相信神已成就。 Amen， 奉耶稣的名领受吧。好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生产之难。其实他在说的是，当你看见这些事发生时，代表一个新的世界将来临。 Amen。 儿子会掌权，但会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在最糟状况发生前，称为七日，神七年的神愤怒的日子有七年。我们不会在这里，因为圣经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，这是神愤怒的日子。我们不在这，我们被提了。如果你相信灾中被提或灾后被提，请自便，我搭第一班车。 Amen。 你们搭哪一班？就是当你上去时，我们会忘了教义，我会握着你的手说，你相信了吧？那些敌对恩典的，你终于知道了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真的预备好。有些人说你要预备好被提，你要预备好，你要特别圣洁，好像你要有资格被提。被提是借着恩典，好吗？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我们身体被赎，耶稣的血付了代价，这只是最终的买赎，身体的赎回，这样而已。你并不是借着灵得救，不是属灵生命借着恩典得救，然后借着你的努力身体得救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被提就是你的身体得救。我们的身体将不再老化，不再有皱纹。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感谢你， Amen。 我们的身体不再会生病，没有内视镜检查，没有结肠镜检查，不再看一些别人不该看的东西，见不得人的，这一切都会消失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会有得荣耀的身体，身体会仍然是身体，我们不会鬼魂到处飘来飘去。我不会飘进你房间，不会飘进那间。我们所有人，赞美神，谁告诉黄牧师有盼望了？ Amen。 这是我们的期待，现在是生产之难。我的理解是，姐妹们，讲错请告诉我，婴儿要出生前，好，宫缩会越来越密集，越来越密集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，有天时现象，一个个接着的飓风，到处都很乱，就像战争的谣言，战争的谣言，然后战争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好，地震，有没有觉得最近地震越来越频繁？最近，大地震，被提随时都会发生。好，为什么有耶和华的七年？我告诉你 ，OK。神说这是庆典之日，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你会看见以色列的七种庆典。其实耶稣死去时间是在逾越节节期，三日之后是头生的节期，耶稣在头生的节期复活，五十日之后是五旬节，五旬节到了，五旬节到了，神赐下圣灵。现在我们离 Rosh Hashanah 还有几个月， Rosh Hashanah 也就是以色列的新年。好，几天前才刚过新年，你知道吗？星期三傍晚六点就是 Rosh Hashanah， 全新的一年，一直延续到星期五。星期五晚上六点，这是 Rosh Hashanah。 注意听， Rosh Hashanah 在耶和华的新年中对我们来说，但他们的新年其实在我想告诉大家，神也会按照我们的日历，我们的国历，注意，两千年后，耶稣这样说，这件事在路加的记录中， 我们看了马太福音，但在路加的记录里，其实耶稣说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。从西元七零年开始，耶稣预言，当罗马军队靠近时，他们是外邦人，非犹太人，所以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。听好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从西元七零年开始，罗马军队、拜占庭帝国，一直到马穆鲁克，还一直到土耳其帝国、鄂图曼帝国，最后在1917年，艾伦比将军12月11日不靠一发子弹攻进去，然后耶路撒冷回归。听好，他们有广传，艾伦比将军相信圣经预言，他们有广传邀请该地的犹太人回归，但他们许多人在欧洲很舒适，过得很舒适。想想若是他们有归回，就不需要经历希特勒使他们经历的，明白吗？消息有释出。好，仔细听。1917年，当时对以色列来说没什么特别，从自然来看我明白，但若是他们明白预言，就会赶回去。神在1917年给他们一个机会，我相信是耶和华的新年。注意听，50年是新年，对吗？每50年是个新年。1917年后的50年发生什么事？1967年有六日战争，以色列被外邦人践踏。2000年后，在耶路撒冷，自公元70年开始，在六日之战中，在任何战争历史中没有类似六日之战的，除了约书亚在耶利哥城的一战，他们绕城六日，第七日他们得胜。六日之战，第七日耶路撒冷回归到犹太人手中。在2000年后，耶稣说这会发生，但他们无法完全拥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唯有你知道，因信称义才能完全拥有。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，全国都拒绝，全以色列得救的那天会来到。阿妹，大家明白吗？注意，50年，1967年，再加50年，就是20。哇哦，你刚说2017年，今年，现在你没有借口了，你不该来新造教会的。阿妹，现在你知道，我们在先知性的一年，有事情发生，我们看到许多生产之难、分娩之痛的发生。Amen， 对教会是好事，对世界不好，世界只会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你知道，我真的认为只有在基督的肢体里才有盼望。只要听好，看我这里，只要耶稣基督的教会还在这里，败坏和邪恶不会太夸张，不能。因此他们讨厌我们，他们认为我们阻止了他们的进步。其实他们是倒退到创世纪，没什么新鲜有趣的。好，我们是阻止败坏的盐，我们是照亮黑暗的光。但是当背提发生时，看见为什么最糟的会发生了吗？你认为为什么敌基督可能活着，可能是个人，一个成人，但为什么他无法显现？因为你们这些小丑还在赞美神。Amen， 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，你们知道要为谁祷告，因此他不能显现，直到被提发生，然后他才会显现。Amen， 我最好结束，对吗？赞美主，好的。哈利路亚，将赞美归给耶稣。Amen， 请在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眼睛。要记得天父爱你，天父他自己爱你。每当你觉得孤单，觉得害怕，要记得，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了，他爱你。他在乎你，我要你知道这位爱你、在乎你的神。如果你还不认识他，今天他带你来，为要使你得救。今天你收看我们节目，因为他要你得救、被爱、蒙福。如果这是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我带你祷告，一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打开我的眼睛，看见你的爱，你何等爱我。主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的生活过得好像你没有牺牲你的爱子，但我感谢你， 有无条件的爱。谢谢你赐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我的罪。我感谢你，耶稣的血洁净我，你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借胜过死亡，断了死亡毒钩，死亡已被打败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我非常期待被提，我非常期待耶稣的再来。为了我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请大家起立赞美主。在场的人都举起手来，我要祝福你们，赞美主。耶稣，感谢你，愿主祝福你接下来的一周，你和你孩子，愿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以及生命记28章的福，生产乳养的福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在试验过程的也蒙福，仇敌从一条路攻击你，必从7条路逃跑。愿主祝福你作首不作尾，愿主祝福你居上不居下，愿主祝福你在试验中得胜，在所有仇敌的攻击中得胜，愿主加添你力量和能力，愿主用启示和智慧祝福你，愿主以保护在这周里祝福你和你一家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要知道天父，要记得天父爱你，神祝福你。